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将鬼诈尸的内在原因。将鬼诈尸说明了什么？就是大法弟子修的跟不上正法的形式，是因为我们整体上有漏，给旧势力钻了空子，是我们对法理认识不清，导致了将鬼的诈尸。实际上如果我们做得正，那就绝不会让这个罪魁祸首再出来闹妖，不论旧势力以什么借口让将鬼出面，那对救度众生来说都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是我们造成的。就像去年那个神韵演出一样，很多大法弟子也是跟不上正法的进程，发正念都是固守自己原来的观念，不能从法上认识，不能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角度来认识向主流社会推广神韵的意义，阻碍了众生来看神韵，也就是直接的阻碍了众生的被救度。想起来很让人痛心，可是现实就是这样的。为了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做好，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就看大法弟子对法的理解的程度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大法弟子心性与能力的真实体现。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比擦玻璃窗，能把窗户擦得干净的程度取决于你手中这块布的干净程度，布一尘不染，窗户才可能一尘不染，否则布不干净，说不定窗户越擦越模糊。所以修炼是第一位的，对法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许多事情就是流于形式而没有效果。怎么办？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静心学法，踏实修炼，使自己尽快提高上来。只有自己真正的修好了，才能把该做的事做好。
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安琪的文章，用师尊赋予的神通反制行恶者。我是1999年2月12日得法，那时我上大学四年级，得法后坚持精进学法，因家中做生意，白天来往的杂人较多，我经常晚上一人住在库房看书，一直到天明。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剩余的时间就看书。那时我感到自己的思想业力被大量的消除，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有了学法的坚实基础，所以才能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想到师尊，想到大法， 并用师尊赋予的神通反制行恶者。同修在单位被绑架，将恶警领到他的家中，我正好住在他家，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其恶之徒高兴地说，别看人长得小，这可是大姐大，国家公安部通缉的。一，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选自精进要制大曝光。在最邪恶的恐怖氛围下，他们用尽了最邪恶的招数，我遭到了残忍的迫害，人是无法承受得了的。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呵护，是修成佛性的一面对法的坚定，走过来了，闯过来了。我被吊起来，这种姿势一分一秒都难以承受，让人痛得生不如死。那一刻善心出来了，无论谁出卖了我，我都能理解，这种折磨真是让人承受不了的。师尊法中讲，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你就能闯得过来。选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心里想，师尊，弟子一定能走过来。我感到我一次次的承受到了极限，又一次次的闯了过来，越迫害我的意志越坚定，丝毫不可动摇，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二，用神通反制行恶者。遵照师尊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一直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第三天，公安局找了两个会武术的打手，在当地他俩以打人出名，男犯人都被他们打得跪地求饶，他们专打穴位。他们一动手打我的时候，那种疼痛真是无法用词汇去描述，痛不欲生和生不如死都不够分量，我感到我已经承受到了极限的极限，实在无法再承受了。那一刻，我记起师尊法中讲，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一个能量团一下子就把我包围住，奇迹出现了，一点也不痛了。我被打得昏迷过去，等我醒来后，他们仍旧不死心，还打我。师尊法中讲，正念过程中不惊不怕，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选自正念制止行恶。我从心底发出了一念，将痛伤转到施暴者身上。只见打我的恶人身体突然抖动了一下，吃惊地看着我，他再也不敢打我了。我知道神通已经将伤痛转到他身上了，而另一恶人又开始动手打我。我又发自心底一念，正念制止行恶，他一下子也住手了，这两个最邪恶之徒再也不敢动手打我了。看到这一幕时，我记起了师尊的讲法，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邪恶还要迫害，那师父可就不客气了，师父有无数的法身，而且还有无数的帮助我做事的正神，也会直接清除邪恶。选自北美巡回讲法。有我们伟大的师尊在，邪恶是不敢肆无忌惮的逞凶的，是师尊在为弟子做主。三，行不行一念之差。选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被绑架后，我绝食反迫害，四五个恶警按着我强行灌食，我坚决抵制灌食，慌乱之下，护士把胃管误插入气管里，我是医学专业的，我明白其后果，我发出滴滴的嘶哑的声音，快给我拔出来，插到气管里了。几个恶警命令他快点灌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想起师尊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一下子灌进去的液体从口和鼻中一起喷出，护士看着我很痛苦的样子，拒绝灌食。恶警命令他再灌一次。此刻我默背着师尊的这句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灌进去的液体从口中和鼻中喷出了绝大部分，一小部分进了我的呼吸道，就这一小点儿，就快让我窒息了。 护士不愿再与他们为伍，拒绝灌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向内找自己，在同修家帮助同修做证实法的某个项目，怎么会被迫害呢？回想一下，当时我周围的环境不好，辗转了两个城市，到了他家，在他家住着舒服，又可以做证实法的事，再往深挖思想的根，安逸心。我求师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即使弟子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20天后，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的身体出现了病危的假象，臭名昭著的劳教所将我退回了当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心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断扩大范围入户讲真相。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推进，我们讲真相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我由不敢讲到先给本小区和临近小区讲，从送资料到上街面对面讲，从平房到楼房，尽量一户不落的入户讲。几年来积累了一些经验，谈出来与同修共勉。720以后，师尊一直鼓励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我一直由于常人心太重，总是找借口，不愿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怕被抓、被打、被迫害，失去人身自由。我从法中知道，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悟到自己所住的小区和临近小区住户也许就是自己世界的众生，或是和自己曾经结过什么缘，自己就应该无条件地去救度他们。我就渐渐地摸索着做。我先在我住的小区和临近小区做，每次发完资料和贴完不干胶后，心总是咚咚地跳个不停，有时觉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去了，就被红银二怕啥来平息自己的心。随着怕心越来越小，自己也能够独立做了，于是就和同修一起去所有的小区和居民区，不管远近都挨着去发资料，生怕落下一户人家。每天晚上几乎都出去做，有时在白天也冒着大雨或大雪去住宅楼发资料送光碟。各小区几年来资料发了不少了，人们可能都接触到了我们所发的真相资料，于是我就和同修结伴走街串巷，面对面和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送光碟。小县城街面上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少了，我们就挨门挨户到平房讲。因为有一些家庭中有老弱病残的人，他们毕竟出街的机会少，可能有不少根本没听过真相。于是我又和同修拉网似的，从城东到城西，从南至北，一户一户的去讲真相。因为我在常人中就有挨门挨户送春联的经验，各种各样的大门也开得得心应手，也知道一进陌生的院子该怎么样向主人打招呼。也许这就是我史前发大愿为救度众生而打下的基础吧。每到一家进院后，看到主人，看准年龄和性别，我总是笑盈盈地走过去，打着不同的招呼，如姨或者大叔，您好，正忙着呢，我今天给您带来好东西了，您要不要看看呀？对方一般都会吃惊地问，什么东西啊？我们告诉他，是能使他身体健康长寿、家庭和睦的宝贝东西。如果是带小孩的，再补充上，能使小宝宝开智开慧、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就给他们详细的讲真相，他们一般都乐意接受，还送出大门外一直说谢谢，说有机会下次一定再来。这样讲着讲着，精力越来越充沛，该饿的时候也不知道饿，该渴的时候也不觉得渴，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我们自己也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不但不听真相，反过来还要骂你一顿的，说我们讲真相是吃饱撑的，现在社会多好呀，农民种地免农业税，有医保，说你们吃共产党喝共产党的，还要反对共产党等等。说这种话的人正是被邪党洗脑的中毒最深的，
更应该向他们讲真相，他们却威胁说再说就报警如何如何。我们只能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正念不足，没能抑制住邪恶因素，才使他负面因素那么猖狂。我们就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一边离开。我和同修彼此鼓励，这不正是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过去修炼人为去执着心而到常人中云游所遇到的情形吗？2008年，我们把县城里所有住平房的人家过了一遍，家中锁门或养着特别厉害的大狗家除外。因为以前住平房的现在搬到楼房去了，农村的也有为了照顾来县城读书的孩子而搬到县城来住的。我们悟到，这也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所以从去年冬天，我们又开始了第二轮走进平房讲真相。住平房讲完了，住楼房的也应该去救呀。一般住楼房的有人按门铃，大多不给开门，因为家中上班的人走后留下的多数是老人和小孩，他们很谨慎地从门眼一看是陌生人就不开门。那该怎么讲呢？我们就到正在装修的楼上去讲。未交工钱是向工人讲，他们当中好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我们就从楼下到楼上挨个去讲。有的没安防盗门，很顺利就进去了。即使安了防盗门，你一按门铃他也会给开门的，他们以为是主人来检查工程进度或验收质量来了。交工后个人在进行装修的也不少，有水泥匠、木匠、油工、刮腻子的、安电灯的、送家具的等等，都是讲真相的对象。即使装修完毕主人还没有搬迁时，按门铃也给开，他以为是谁参考他家的装修样式来了。我们进门后先是一番赞赏他家的装修设计得如何好，他们如何有审美观，然后话锋一转再去讲真相，效果也挺好的。由于没有到农村讲真相的交通工具，我们就抓住县城中小学每年寒暑假放假开学期间，尤其是新生报到时，带上足够的光碟和资料向来接送孩子的农村学生家长讲真相，因为农村人比较善良，更容易接受资料。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传播神韵，救度世人》。从今年4月以来，本着师父说的，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我们制作了大量神韵光盘，到各个集市上面对面发放到有缘人手上。至今已发放29个集市，共计10000多张。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制作高质量的神韵光盘。师父告诉我们，神韵的演出效果已经是世界第一秀，最好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们只有制作高质量的神韵光盘才能与之相称，因此买的光盘力求质量最好，刻录时认真仔细，并对刻录好的光盘进行抽检打印的盘贴，力求特别清晰和鲜艳，外加一层塑料自封袋，既美观又防止污损。在一颗纯净的心态下，注重制作的每个细节，制作出精致精美的神韵光盘，让世人一看就爱不释手。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地点选择集市，4-5个同修密切配合，提前一天看好明天是哪里的集，确定好行走路线，协调好开车的同修，4-5个同修结伴同行。在发放过程中，同修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一，有的负责观察地形，不走冤枉路。二，有的观察可疑人，随时给其他同修提个醒。三，有的负责直接发放，有的负责后面及时供应。四，遇到不敢接光盘的世人，其他同修你一言我一语的配合讲解，打消对方顾虑，促其欣然接受， 经常是半天下来，能够发放上百张光盘，有近百人听到我们讲真相。在集市上，同修们密切配合做真相，信心足，正念强，效率高，效果好，堂堂正正发送神韵光盘。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这是世界最好的舞台艺术，神在演，人看演出时病都好了。面对的经济动荡，不管心情压力多大，看秀的时候一下子压力全都没有了，缓解了。走出去之后，困难可能真的变化了，柳暗花明了，个人或者经济上好像也发生了变化，是因为这个秀中人有了正确的选择后，夜宵了，转化成了福分，也有很多人看完演出病好了。我们充分认识到，让世人看到神韵演出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走在喧闹嘈杂的集市上，走在前面的、左边的、右边的，相互照应，大家密切配合，心生慈悲，发着正念，面带微笑，把一盘盘光碟送到一个个行人和摊主的手中，并真诚地向他们介绍神韵，介绍神韵给观看者带来的震撼和美好，让对方真正感受到送他光盘完全是为他好，并嘱托看后千万别损坏，再转给亲朋好友看，都会得福报。这时接过光盘的人大部分高高兴兴地连声道谢，祥和慈悲地面对不解和非难。在面对面发放光盘过程中，有的人受邪党宣传毒害颇深，有的不由分说断然不接受，甚至有的扬言举报。对此，我们不被表面邪恶的因素所左右，坚信我们做的是世界上最正的事。我们慈悲慈祥地对他说，法轮功好不好？我们是修炼者，我们最有发言权，我们是好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为名不图利，出发点完全是为你好，是为了你不被谎言所蒙蔽，希望能给你带来幸福平安，你接受不接受可以自由的选择。我们慈悲的力量大都能把对方不好的东西解体掉。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实修，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实修过程，现在逐步走向平稳理智。开始时随缘而做，这阶段经历的时间较长，自己处于磨难之中，来自社会、家庭、工作单位的压力很大，各种观念执着，人心还很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走出去。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你在讲清真相中，你在救度着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他的庞大天体与那天体中的生命，那么这是大法和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北美巡回讲法，抓住一切机缘，随时随地讲真相。自从08年奥运以后，我弟大法弟子相继走出来，我就协调并配合他们共同做面对面救人的事情。我们经常出去，大家比较纯正，配合默契，救人效果较好。协调同修要约时间地点，一路上还要照顾老年同修，还要防范安全事故，很辛苦。在做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的很多问题，我总是抢着讲，劝退一个马上向同修汇报，沾沾自喜，处于一种飘飘然的状态。我一路上话也特别多，借口和同修切磋这个问题，交流那个问题，神神叨叨。我还好为人师，告诉同修这样行那样不好，应该怎么怎么做，总喜欢表现自己，好像自己比别人都强，而且不顾老同修们年纪大，把他们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有一次跟我合作了几年的同修找借口不跟我一起出去， 而和另一个同修走了。我当时心里很难受，我想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我从浮躁的状态冷静下来，领悟到这是师父给我的棒喝，给了我去人心的机会。我反复向内找，发现我的妒忌、欢喜、显示、急躁、自私给同修们带来了很多负面因素，干扰了他们的心性，特别是影响了救人的效果。这些不好的心都是不符合修炼人心性标准的，旧观念都是阻碍。我在后来学法实修中不断地归正自己，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感觉自己成熟了很多。虽然还有怕心、安逸心、面子心、畏难心，但都很弱了，阻碍不了我面对面讲真相的信心和恒心。我开始试着一个人出去独立而行，省去了很多麻烦，经历很自然。我从法中悟到，师父慈悲众生，珍惜原始生命，要救度他们。我是师父的徒儿，应该替师父跑腿。当我走在大街上，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在做，师父的法身看护着我，正神协助着我，我不孤立。师父在法中要求大法弟子成熟起来，独当一面，能协调好就一起做。我认为大法弟子的配合是全方位的，不单在于几个人走在一起就是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是一项很好的救人项目，实践证明大法弟子一个人可以顶十个人、一百个人。我以前总认为自己懦弱、笨，不敢单独做，现在我认为救度众生不是搞大帮轰，不看人的能力大小，而看用心程度。只要用心，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一出门就发出一念，用心灵沟通有缘人在路上等着我来告诉你们大法的福音，清理一路上的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包里带上神韵光盘，讲完真相后恭恭敬敬相送，很多人客客气气接受。一路上碰到人就讲，空闲时间背法发正念。我悟到大法在造就大法弟子的历史过程中，就是弟子具备了救人的威德、能力和智慧。我们救人时，能力和智慧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我现在能够针对不同人，顺着他们的执着解开他们的心结，起悟他们的善念与良知，破除迷惑他们的谎言。有多少次我悟到众生是专为听真相而来，他们实在是太珍贵了。生命就是财富，救人就是为宇宙、为自己的世界增加财富。其实师父都铺垫好了，众生都在等着，就等我们去做。只要用正念、用慈悲，就能救了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我做的还很不够，有时三言两语不够深入，有时敷衍了事不负责任，有时私心重不愿开口，有时犹豫不决错过了有缘人。珍惜生命就是慈悲众生，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竭尽全力去救人。通过学习师父的最近几次经文，我明白了住师正法的严肃性与迫切性，不做好就会辜负师父对我们的重托，辜负宇宙无量众生对我们的期盼，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不能带观念。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位曾做过中共的所谓组织工作的领导，打过招呼之后没有急于和他讲真相劝三退，而和别的熟人又招呼去了。这时有的人陆续的走了，那位领导却没有走，还坐下来静静地嗑着瓜子。见到眼前的情景，我一下子悟到，既然他没有走，肯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等着我给他讲真相。但我当时出了一个未意识到的人的观念，他做所谓组织工作时间长，受邪党的东西毒害很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得先发好正念，清除他背后共产邪灵的东西之后再跟他讲。于是我静下心来对他发了约五分钟左右的正念，感到他的空间场轻了，便起身来到他的身边说，大哥，你今年可能是70岁了。他答，正好70。我接着说，像咱这个年龄段的经历的事可不少，尤其你这个老搞组织的，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了不少好人，特别是迫害当前修真善忍的好人，结果招来频繁的天灾人祸。贵州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惊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时，是天意要灭他，所以海内外都掀起退党大潮。今天老弟就特意告诉你，天灭中共三退，退党退团对对能保命这件大事，因你是搞组织的，一般人不敢跟你讲这个，今天老弟关心你才告诉你，此事是真的。你也把那个党退了，天灭邪党时，你就不会受到他的任何牵连，从而进入美好的未来。他爽快地说，既然能如此，那你就给我退了吧。之后我又告诉他，记住，遇到什么危险或什么劫难时，一定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你就会有神灵保护，化险为夷。他说，我记住了，便离开了。我当时有事也急着要离开时，看到了一位商业界熟悉的比较年轻的搞本行而发了的领导，他先和我打招呼，我心想，这也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让我给他讲真相救他。当时我也出了一个观念，误认为他经商特别看重的是钱，何况还年轻，受邪党党文化共产邪灵的那一套毒害不那么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一定容易，所以就没有发正念，便单刀直入地向他讲了三退保命的真相。没想到他很敏感地说，哥，共产党给咱开工资，可不能搞这个。我说，啥也不能退。我听后说，看来你是听过此事。他说，别人跟我讲过。我说，你是被中共的谎言所迷惑，我们的工资是我们劳动所应该得的，那哪是共产党给咱发的呀。他听我这么一说，忙打断我的话，哥，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了，反正我是不会退的，不会搞这个的。我说，那好，话说到这儿就打住好不好。结果真相还没讲透，人也没能得救，就急着走了。回来后我心里想，认为讲真相劝三退难的领导很痛快地被救了，而认为讲真相劝三退容易的领导却没能得救，是什么原因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没意识到的习惯性的人的观念影响着对众生的得救。比如对搞组织的领导，很自然地习惯性地认为他搞组织时间长，受邪党的东西毒害很深，救他会很难。有了这个观念，就会有怕的感觉，而放弃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缘。可我当时悟到这是机会，有很强的救他的愿望，及时地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背后共产邪灵的东西之后，再跟他讲，这样一来，也是在有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清理了障碍我救他的观念。结果师父就帮着我把他顺利地救了。而遇到商业界经商的领导，也是师父安排我救他的有缘人，因为他是经商的，又年轻，内心就冒出他只看重钱，对邪党搞的政治那一套毒害就不深， 救他就容易的观念，受这观念的影响，就忽视了发正念清理自己头脑里的观念和清除他背后障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才出现了跟我说反正我是不会退的结果。当时我又急着走，就没有继续给他再讲真相，打开他的心结。我知道这位有缘人没能得救，是我那不纯的人的观念，误认为救他容易，没有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其责任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都是应该得救，而用正念清除影响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都应该是大法弟子自己去做主动承担的责任。从中我悟到，救人是不能带观念的，带有人的观念去救人是救不了的。可你又是在常人中救人，要想一点人的观念没有活不出，那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办？就是在讲真相救人时，一旦有了人的观念，就应及时的去发现，发正念清除。如果一时没有意识到，那就每次讲真相之前都必须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影响众生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一切障碍及所到之处的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并求师父加持，使当时正念强大到能够清除影响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这里就包含着自己未意识到的观念的神的状态，自然的就把人救了。这就是救搞组织的领导时，尽管有人的观念，可还是将他救了的原因所在，而经商的领导没能得救的教训。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铺垫好只等我去做。在最近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深刻的体悟。师父说，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深感师父的苦心铺垫，我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一切顺利。有一次，我白天路过一家民工宿舍，六排平房，里面住的是附近盖楼的民工。我心里说，我可找到你们住的地方了。晚上做梦，我到了那一片，要打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回家。司机对我说，你还没有给这里打针呢，我不带你回家。醒来后悟到师父点化我，让我去那儿讲真相，晚上就约另一个同修去了。当时民工刚下班正在吃饭，我们分开跟不同的人群讲，民工很朴实，大都接受，退了30多个。最后我跟几个特别接受的民工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来这里吗？因为我昨晚做梦到这里来了。其中一个民工说，我昨晚也梦到这里来了两个女的。我说，真是神佛安排我们来救人的。那个民工很震惊地说，你说的我心里砰砰跳。从这事中我悟到，师父托梦给我和民工全都铺垫好了，只等我去救人了。今天下午我去一个挺远的村庄讲真相，碰到坐在路边掰玉米的玩的人，就走上前去讲，三三两两的退了一些。一个多小时后口干舌燥，不太想讲了。这时看到几个老大爷坐那儿晒太阳。我的经验是，这里面有邪党党员，但碰到太固执的就麻烦，我有点不愿讲，骑车就过去了。刚走过10米，脑中突然出来一句歌词，千年的等待。我心里一酸，这是师父点化让我去跟他们讲，这些人等了我千年万年， 等着我这个大法弟子去救他们。结果回去跟他们一讲，全接受，其中三个党员全退了，有一个都90岁了。接着又来了几个老太太要大法真相护身符，这时又出来了一个人，别人介绍是公社协党书记，表面有些凶，但他也把酒瓶神韵光盘揣兜里回家看去了。今天下午退了22人，救人真幸福。同修们，别小瞧了自己，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使命，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是众生的希望啊，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等我们迈出救人的那一步啊。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郑重对待三退声明》的发送。2011年3月28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我看了几遍，只是觉得自己知道了，在行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有一天，有人因为粗心大意将三退声明的内容发错了，同修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应该本着为退党网站负责的态度，联系网站编辑更正，所以就在一份空白的声明内容里写出了此事，并附上正确的声明。后来收到回复，说已经更正好了。通过这件事，我开始重视三退声明的质量，认真阅读大纪元退党网站关于登记三退的要求。以后每次发送声明，我都将该声明的查询密码保存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下一次上网时先查询这个密码，看看声明是否顺利通过。结果出现了声明退出红卫兵的不被计入人数，化名不严肃的不计入，还有一个声明人的小名就是一个字的也没有通过。这个上网点发送三退声明已经好几年了，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其他资料点的同修引起重视，严肃郑重地对待三退声明的发送工作，将每一次发出去的声明的查询密码暂时保留，等查询核实确实成功获得退党证书后再删除掉，切不要因为我们的麻痹大意影响了世人抹去受印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子明的文章评论。退出中共恰恰是不参与政治，当劝中国同胞退出中共恶党组织时，有些人会说，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我不想参与政治。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好像一谈到共产党三个字就是谈论政治问题。其实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就会发现，无论你当初出自于什么动机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那都是切切实实地参与了政治，而且是参与了全世界从古到今最肮脏的政治，共产党的政治。那么今天当我们退出中共恶党各种组织时，是不是真正的退出中共所代表的那种肮脏的政治呢？是不是摆脱中共政治对人的思想束缚和人身束缚，而开始自主的人生呢？退出中共之后，你不必要时时处处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你可以选择普通老百姓的角度， 或选择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思想的角度，或选择有自由理念的外国人的角度，选择多个角度来思考同样一个问题，思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思考中共播放的新闻是真是假，是何用意，分析中共官员的言行等等。这样的多角度思考，也许会让你发现原来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的。退出中共，不参与中共的肮脏政治之后，你才能避免成为中共打人的棍子或害人的帮凶。这是因为中共历次发动迫害运动时，无不高举政治旗帜，无不要求全体党员服从党的最高政治利益。在文革中，中共党员和红卫兵等被中共愚弄而冲在第一线，成为中共杀人的直接凶手。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批斗，在底下尾随中共表态呼口号的人也同样是帮凶呀。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很多人明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但由于中共要求其成员要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很多人就在这种政治思想支配下泯灭自己的人性和良知，麻木不仁，甚至直接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为自己的未来埋下深深的祸根。所以退出中共恶党这种使人犯罪的政治之后，人们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不参与中共的邪恶政治，或选择参与各种正常的政治活动。不退出中共，永远会被中共政治这顶大帽子重重压在头上，永远谈不上不参与政治。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不干交图文并茂，救人效果好。在大法弟子正实法救世人的过程中，真相不干交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大字的不干交张贴在道路两边，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看到。我今天想说的是那种图文并茂，真相内容较全，适应在公共场合张贴的，就像明慧网7月31日发表的基本真相不干交五款，给那些看不到真相单页小册子的人了解真相的机会。我们在农村大面积散发真相资料，一般是在早晚两个时间段，白天面对面讲真相除外。当人们发现真相资料时，应该是在早起开门时。现在起早的孩子很少，开门的一般是大人。虽然我们的愿望想让传单一传十十传百，可由于邪党十多年来对法轮功的造谣中伤，旧势力又阻挡世人了解真相，造成有些看到真相资料的人，即便在自己家中也不会让全家人知道此事，自己看看也就放在一边了。这样就造成有的家庭成员，尤其是上学的孩子，看不到真相资料。昨天下午我带着真相资料去村里讲真相，此时国殇日放假，学生们在家，当我在村里张贴图文并茂的不干交时，两个小学生好奇地跑过来问贴的是什么。这时我指着围火的图片给孩子讲真相，之后又指着藏字石的图片讲天要灭中共，让他们退队保平安。两个女孩高兴地答应了。又到一个村，三个学生过来看我踢得不干胶，开始一踢法轮功，一个女孩就想跑，另两个孩子好奇地看图片。由于图片直观，大法红传世界，围火藏字石真相非常快地打入孩子们的脑海，驱除着谎言毒素，那个想跑的女孩也跟着看了起来。这次同修是用背面带胶像纸做的不干胶，画面清晰而且不怕水，虽然贵些，16元一包50张，但是救人效果好，值得。当然用普通纸激光机打印或彩色打印防水处理，既涂上蜡用熨斗烫，后用浆糊粘贴也很好，让我们利用各种方式多讲真相，多救人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标语救度众生效果好。我是一个住在一个中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我经常看明慧上所有关于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经验文章，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明慧网2011年9月9日刊登了一篇交流文章，用真相标语救度众生，我看过后觉得很好，第二天我就按同修文章上说的去买双头油性记号笔。我买的是博士商标，上海英雄金笔厂温州华丽制笔联营厂生产。9月11日我就出去写真相标语，第一天晚上写了七处，每处写下面其中一个：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有神保，法轮大法好，修佛做最好的人，去病百利无一害，记住他大福报。认认真真的写得很工整，第二天写了13处，这样平均一天写10处，20天就写200处。到10月2日，我已经把整个市区所有的来往人多的路旁都写了一遍。白天我去查看真相标语救度众生的效果，出乎我想象的好。我在一个去步行商业街旁附近观看我写的真相标语，多数人都会停下来看完真相标语才走开，一天会有上千人看到真相。同时我看到看真相标语的人群十分广泛，我还看到9月11日写的真相标语10月2日 90% 以上都存在，因为这标语不怕水，又撕不掉，而我过去用纸写的真相标语就不能保持这么久。感谢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救度众生的好方法，我经常看，受益匪浅，救人多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